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晴，西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7度到8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度到-3度。八号呢是以晴为主，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6度，最低气温是-3度。九号呢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4到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到多云，西风转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近日呢，连云区海岸明珠新城小区的业主反映，入住该小区才7-8年的时间，却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这让业主们忧心忡忡，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排查整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全媒体新闻热线中心记者武庞，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武庞您好。
主持人好。
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我来到了海岸明珠新城小区。当时业主就首先告诉我说，小区的消防设施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那我随机走访了小区的2号楼、13号楼和17号楼，就看到有的消防栓箱呢被封条封了起来，有的玻璃门已经缺失了，还有的就只剩下空壳，不仅没有外门，里边的这个消防器材啊也不见了。
嗯，那有没有问问物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区物业就说，目前消防设施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主要是因为消防管道漏水。采访中小区这个业主们就说，现在即使是消防管道有水的话，消防车也很难进来，小区的各种车辆常常随意停在消防通道，如果是上下班高峰期，小区里就更是车满为患了。再加上我们采访的时候还发现了有非线充电的现象，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嗯，这些消防安全隐患啊，这个存在，难怪业主们忧心忡忡。
对的，这个其实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安全隐患还不止这些，在这个业主的指引下，我们就在小区的一角找到了一处这个垃圾集中存放点。这个存放点呢，是在小区的这个围墙上搭建了这铁皮形成的一个简易的建筑，这个建筑早就已经是破败不堪了。我们看到这个底部的砖墙啊就破了一个大洞，墙体都已经松动了，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四周的那个铁皮也已经卷起来了，锈蚀得很严重。现场还杂乱这个堆放着各种建筑垃圾啊、废旧的生活物品啊这些。业主们就说，这些垃圾长期无人清理，其中的一些尖锐的物品很容易对这个居民造成意外的伤害。主要是距离这个垃圾存放点还不到30米，就是一个小区的休闲活动区，经常有孩子在附近玩。而且我们就在休闲活动区附近转了一会儿，转了转就又发现问题了。在这个休闲活动区旁边的这个树枝上缠着那种长长的线缆，这些线缆有的是拖在地上，有的甚至就是被当成了晾衣架，部分线缆的线头都是裸露在外的。
嗯，那这个小区的物业平时是怎么管理的？你们有没有采访小区的物业呢？
小区的物业就是说，目前呢，这小区的入住率就是偏低的，业主拖欠物业费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日常这个运营啊面临也不小的压力。不过对于业主们集中反映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物业方面还是会重视起来，积极整改。随后物业呢就跟我们一起到现场查看情况了。物业说，其实小区每月都会清 就是都会请专人来清理小区里的这些建筑垃圾。业主反映的一直没有清理的这些垃圾呢，其实是一些业主的杂物，那物业担心有业主来领，所以一直就放在那边没有清走。现在针对业主反映的这个长期堆积没有清理的废旧物品呢，物业将会通知相关业主及时认领，如果没人认领的话，就将统一集中清理了。那个破洞的垃圾房呢，物业也将尽快的把这个墙给砌上。休闲活动区旁边的那些线缆其实就是网络信号线，那物业也会把它们给清理了。
嗯，希望小区物业能尽快的把这些安全问题处理好，但是要解决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还需要消防住建等部门来配合，是不是？
是的，我将情况反映到了连云区消防救援大队和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呢就说，目前海岸明珠新城小区的消防管道已经过了质保期，按规定需要征得1/3业主同意以后才能启动维修资金维修管道。目前住建部门已经要求小区物业全面告知业主消防设施的现状，同步征求业主意见，推进维修资金的启动流程。另外呢，针对小区的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这些问题呢，将督促物业强化日常管控。如果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的行为屡禁不止的话，这个消防部门呢将依法对物业和相关的这个业主啊进行处罚。
好的，我们感谢武鹏的现场连线，好，再见武鹏。
好，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正风热线的直播电话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您有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新闻线索向我们反映的话，在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当中啊，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85457744,85461350。另外呢，我们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呢，即日起也推出了一些这个征集线索的电话，方便大家呢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其中包括我们的问政的热线号码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您可以在工作日时间啊，随时拨打85462777，85462777。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档栏目啊，港城365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的另外一档知名的这个民生栏目港城365，也有这个热线的这个线索的电话号码是 85477110， 85477110，也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反映问题。还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的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欢迎您啊，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投诉的转办的结果。一位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960啊，在近日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呢他是在徐汇新区为某企业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持，工期是1年的时间。如今呢，所支持的项目呢已经投产半年多了，但是呢，对方呢拖欠工人工资10万元，合同证据是齐全的，到现在已经讨要整整1年的时间。但是呢，这家企业啊，某石化企业以各种理由呢在进行推诿。这问题呢，我们反映给了连云港市人社局。连云港人社局呢，近日给我们回复说，经查，投诉人呢是电器桥架安装的承包人，他实际反映的是工程结算尾款的问题。他这个项目实名制的工资已经支付完成，因为呢项目已经竣工，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呢都已经撤场了，目前呢正在和相关单位联系确定时间进行协调，说在这个元旦过后会确定时间通知他本人到徐汇新区进行调解。 好的，那这问题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近日呢有冠云南岗镇陈楼村的一位这个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他的低保呢被取消了，然后呢也找过镇里，也找过村里啊，也找过当地的民政部门啊，都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我本人也和这位打电话的啊这位朋友呢朱先生取得联系，详细的询问了他的情况。他当时呢给我描述的是他是一个人生活，然后呢没有子女，然后呢是二级残疾啊。那根据他口述的这个情况呢，我初步的判断其实他这个情况呢应该是能够申请到低保啊，应该是能够申请到低保的。但是后来呢我又和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包括他的村支书村书记联系，又了解了一些啊和他所描述的自己描述的不一样的这个一些线索啊，不同的线索。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给了连云港市民政局哈，因为我们本人调查了解的情况呢也怕是不是说特别的详实嘛，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就反映给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民政局呢又和冠云县民政局呢去对接去详细的调查了这位朱先生的情况，也了解到了朱先生低保被取消的原因。另外呢，因为就是我们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诉求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联系到了南岗镇陈楼村的书记朱祥龙，然后呢也向他也是这个做了询问。那针对啊这个南岗镇陈楼村朱先生低保被取消的相关问题，南岗镇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第一时间呢组织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核查，现在呢就把一个非常完整的啊一个具体的情况说明反馈给我们节目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南岗镇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说经过调查呀，根据江苏省社会救助业务信息系统出具的连云港市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显示，他的名下有一个女儿养女啊，姓朱啊，在南京鼓楼医院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每月工资是10000元左右，而且已经结婚了。女婿呢是在南京的一个叫就是一个信息科技公司吧工作，每个月工资呢是6000元。那所以呢他的家庭收入呢是不符合低保的标准的，家庭收入核定的是家庭的人均收入。那江苏省社会救助业务信息系统显示是这样的显示，所以呢就在2025年11月，因为已经显示他女儿和女婿的这个收入嘛，有登记，所以呢他这个救助信息系统省里的救助信息系统显示异常，就在11月份呢就把他的低保就给清退了。但是呢投诉人朱先生反映说这个所谓的养女啊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是他姐姐家的女儿，并不存在和他的父女关系。那镇里呢也是走访了他的村里，也证实了他的养女呢从小在他的家中长大啊，而且呢在户口登记上有个97年的啊户口登记上啊说是户口上登记的他本人是就是这个在南京工作的这个女士的监护人和父亲啊，户口是这么登记的。然后呢民政呢还有一个低保档案的查询，说2005年的1月份啊朱先生手写了低保申请啊，说他收养的女儿是已经11岁了，每年要交钱交学费啊，生活困难，所以呢申请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啊，就是他养女没有成年的时候啊他已经申请到了低保啊，申请到低保，而且申请低保的原因啊口述的原因啊是他的女儿养女要上学要交学费，那所以呢民政部门呢也是给他申请到了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然后呢最低生活保障呢从2005年领取低保一直到2017年的7月份清退。 所以呢，从种种的证据材料上，无论是派出所的户口登记，还是民政低保档案上的原始的申请材料，都反映他本人和这个所谓的养女存在着抚养的关系，存在着父女的关系。根据但是呢，这个朱先生又说他的养女现在不愿意赡养。不愿意赡养。然后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11条，收养效率和第1067条，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抚养赡养义务，还有第26条，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律义务，反映人啊，朱先生的养女啊，朱某娇应该对他履行赡养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的话，反映人可以走法律诉讼的途径。镇政府呢，考虑到朱某德是残疾人，就是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朱先生是残疾人，而且呢，他的养女呢现在不愿意赡养他，也存在这样的实际困难。南岗镇的民政部门呢，将会积极呢为他向上去申请困难残疾人的两项补贴，请反映人朱先生携带材料到镇民政去办理相关的申请手续。这是南岗镇人民政府给我们政风热线的一个回复。就这个问题呢，当时呢反映到我们节目组之后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马上呢就是第一时间呢和他的村书记朱某龙书记取得了联系，然后呢把他的实际情况呢，向我们反映的情况呢，向这个朱书记也去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朱书记给我们反馈的情况基本上和镇政府反馈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现在他所存在的实际的困难。第一呢，他和他的养女现在不承担这个赡养不承担这个赡养的责任了。虽然他是可以通过去法律的途径去解决，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呢还是实际有实际的困难的。那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南岗镇民政部门呢也非常的重视，然后呢也考虑到他是本身又是残疾人，又存在现在呢养女不愿意赡养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所以呢主动的说会为他去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但是是要本人去携带材料到镇民政部门去办理相关的申请手续。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85457744、85461350，现在呢为您开通，要反映什么问题，反映什么新闻线索，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在政风热线的直播时间9点钟到10点钟这个时间呢电话是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再介绍一下电话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情况。那刚刚我们获知到的信息，根据国家省有关的通知精神，经过市政府同意，从2026年的1月1号起会调整全市的最低的工资标准。调整之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是市区2430元不包含干预区市区呢是2430元，各县和干预区是2180元。 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市区不包含干预区23元，各县和干预区是21元。企业支付给顶岗的实习学生的实习的报酬和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报酬按小时计酬，并且呢不得低于当地的非全日制的用工小时的最低的工资标准。好，据了解呢，以下的项目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另行支付。有哪些部分呢？一个是加班加点的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劳动者按照下限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这些呢，都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另行支付的啊，是需要另行支付的。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啊，是适用于在全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基金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也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呢不一致的，适当的适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应当遵循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另外啊，据介绍，工资标准一般呢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的就业的劳动者，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适用于非全日制的就业劳动者。实行计件工资或者是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确定劳动定额的基础上，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的工资标准。好的，大家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呢，在用工的时候呢，就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再重述一下，我们调整之后的最低的用工标准是多少，工资标准是多少，而且执行的时间是已经开始执行了，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之后，市区不包括干预区2430元，各县和干预区是2180元。用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非全日制的啊，市区每个小时用工的最低标准是23元，各县和干预区每个小时是21元。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就是关注关于这个休年假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职工带薪休年假的条例第二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说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啊，是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才能够享受带薪的年休假。那近日呢，就是我们后台就是有留言说，这个参加工作有半年的时间了，想问问能不能申请这个年休假啊。那我们就非常明确了啊，这个是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的，必须要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才能够享受带薪的年休假。 那再次就是提示大家，这个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既包括职工在同一个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的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啊。职工的工作时间包括在机关啊、团体啊、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的工作期间，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时间，都视作工作时间，都视作工作时间。职工的工作时间可以根据档案记载和单位缴纳社保的记录和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来确定。那么可以休多久呢？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一年的、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经满10年的、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经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另外，国家法定的休假日和休息日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的。啊，这个呢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休假的时候呢，可能要跨一个周末啊，比如说他想周五休假，周五开始休假，而中间那个周六周日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的，这有的单位就混淆了这个假期的这个计算的方法，有的单位说你周五休了，那你周六周日连着，如果休到周一的话，那就是4天，不是的，你周五休假，然后加上这个周六周日再加上周一，如果你休2天假的话是可以这么休的，但是呢这个周末是不计入你年休假的假期的。职工呢依法享受探亲假、婚丧假、产假这些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薪、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好，有的朋友说，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探亲假和年休假啊，都是一起休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个探亲假啊，这个呢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的。另外啊，职工呢在职期间没有休年休假的，离职后可以要求单位补偿吗？那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当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的年休假的，应当呢按照职工当年已经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并且支付未休的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是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是不支付报酬的。此前的这个规定的折算办法是当年度在本单位已经过的日历的天数除以365天，然后呢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的天数，减去当年度已经安排的年休假的天数。那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的应休年休假的天数就不再扣回了。还有就是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呢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好，那关于这个热点问题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我有一个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生儿养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发布一个通知啊，港城的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现在已经落地了。因为近日呢，连云港市商务局就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的连云港市家电和数码产品、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专项活动的公告，标志着我们连云港市新一轮的家电和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活动全面启动了。这次活动呢，也是紧扣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部署，目的呢是释放居民的消费的潜力，加速呢绿色的、智能的家电的数码产品的普及，让市民呢直接享受政策的红利。那这两天呢，我在街上啊，这个走访的时候就看到，现在有些商家呢都已经把这个国补的公告呢都已经张贴出来了，然后很多商家呢都已经分门别类的啊，把各个类型的有什么一级能耗的、二级能耗的相关的一些补贴的规格哈，都已经张贴在店内了。大家在采购商品的时候，也应该在这个门店内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补贴的政策。补贴的活动呢，是从2026年的月一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在这期间开展，面向呢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消费者啊，请注意这个描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消费者，补贴的范围呢涵盖了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啊、空调啊、电脑啊、热水器啊六类家电，以及呢手机啊、平板啊、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这四类数码产品。家电类的产品呢，需要符合一级能耗或者是水效的标准，按照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最高每件补贴是1500元啊，这是指家电产品。那么数码类的产品呢，单价的售价不超过6000元，同样享受 15% 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标准是500元。活动期间呢，每位消费者每类商品限享一次补贴。那么需要先申领啊这个补贴的资格，那需要在活动服务平台去申请。目前呢，开放的有江苏银行的 APP、 云闪付的 APP 两个入口，后续呢将视情况增加其他的平台，所以消费者需要先通过江苏银行的 APP 或者是云闪付的 APP 定位连云港市，进入对应的家电换新或以旧换新的专区，然后完成身份的验证之后去领取补贴的资格。一定要去先登录江苏银行的 APP 还有云闪付的 APP 啊，先登录这两个 APP， 任何一个都可以。里边呢需要定位的是连云港市，然后呢进入之后呢，里边有一个家电换新或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专区，完成身份验证啊，去领取这个补贴的资格码。领取这个补贴的资格码之后呢，随后就可以在首批公布的234家参与门店去选购符合要求的商品。结算的时候你需要出示那个资格码，然后呢商家呢会通过终端扫描就可以直接的抵扣补贴的金额了，仅仅是需要支付差价，如果需要退货那么也需要退还补贴的资金。退货办理的截止时间是2027年的1月31号。另外公告也特别提醒了，说消费者购买的时候需要确认商品能效、价格是否符合要求，并且索取个人普通发票作为凭证。在数码产品方面，线下购买需要现场的拆盒激活，线上购买则由配送人员上门完成开机激活，同步核对设备的编码。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杜绝套利的行为。 啊，补贴商品的收货地址仅限江苏省内啊，仅限江苏省内。另外呢，为了保障活动的公平公正，相关部门呢会严打先涨价后补贴、虚开发票、凑单开票这些违规的行为，一经查实，涉事的主体将被取消活动的资格，也要追回补贴的资金，列入促消费活动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告，情节严重的会依法追究责任。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活动呢，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良性模式，让政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助力消费升级和绿色发展。后续呢，会持续发布新批次参与企业的信息，市民呢，也可以关注官方的渠道，及时的了解相关的动态。好，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便民的好消息，是人社部门呢发布了告知书，说从今年开始啊，市区的退休业务可以就近办了。这个呢是为了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这个人社部门的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群众就近办理相关的业务。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市区的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可以就近的选择市人社局或者是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人社局相应的服务窗口去申请退休了。退休业务就近办啊，是当前政务服务的便利的举措，目的呢是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啊就能够办理相关的手续，减少奔波，真正的做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据了解，1996年1月份以后初次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且无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员，可由区级的人社部门直接审批去办结退休的申请。许巍新区的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员啊，可以就近的选择许巍新区的人社局来代收退休的申请材料。市区人社服务窗口的地址和业务的咨询电话是这样的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记录一下。市人社综合服务中心呢，位于海州区花果山大道19-6号的一号窗口啊，市人社综合服务中心一号窗口。咨询电话是85681980，大家如果想去咨询相关的一些退休业务的工作啊，你可以拨打这个市人社综合服务中心的电话，号码是85681980，85681980，85681980。海州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啊，它的地址呢在秦东门大街56号政务服务中心的4楼的西区，它的联系电话呢是855-11196，855-11196。如果您所在单位是区属单位的话，您呢也可以直接啊到海州区去咨询，电话是855-11196，855-11196。连云区的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在连云区的西树路的9-6号一楼大厅的3号窗口，它的电话是8188-0302，8188-0302。8188-0302。另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服务中心呢，在于花果山大道新海联大厦的东侧2楼，它的电话是8588-2187，8588-2187，8588-2187。徐汇新区产业服务中心呢，在徐汇新区的徐汇大道6号632室啊，632室也是可以给大家提供啊一些退休方面的业务的办理和咨询。他的电话呢是8225252532，8225252532，822525253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元旦过后啊，春节就不远了，很多的朋友想买点烟花爆竹来增添节日的氛围。朋友圈当中啊，出现了各种啊烟花爆竹的这个广告，但是您知道吧，有些行为是违法的，此前已经有多人因此被抓了。我们说几个相关的案例，希望大家能够提这个互相的提示啊。在2025年的12月24号，江苏淮南民警发现一个住户李某在微信朋友圈招揽销售烟花爆竹，立刻呢进行核查，并且呢在他的住所呢查获了像加特林呐这些烟花爆竹，一共135箱。目前李某因为非法存储危险物质被依法行政拘留。2025年12月23号，在山东寿光，韩某呢在没有取得烟花爆竹运输许可和相关的从业资格的情况下，非法购买了烟花爆竹，并通过朋友圈销售从中牟利。目前呢，韩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清理当中。还有一个是2025年的12月16号，浙江的武义民警呢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时候，获取有人利用微信贩卖烟花爆竹的线索，经过调查呀，在他家中查获了16个品种的烟花爆竹，一共是76件。目前呢，违法行为呢，陈某已经违法行为者陈某已经被依法的行政拘留了。给您介绍这三个案例，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呢？肯定是有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重要提醒啊，在朋友圈去售卖烟花爆竹，不管有没有销售许可证，都涉嫌违法。而且一旦所销售的烟花爆竹出现问题，售卖方、转发者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那么烟花爆竹能否在网上进行买卖呢？商家如果在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是一种指示性的或者是提示性的信息，既告诉大家去指定的地点购买烟花，这个不算违法。如果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交易地点不是指定的销售地点，包括送货上门这种方式，不管有没有销售许可证，都涉嫌违法。 朋友圈私自贩卖烟花爆竹，非法经营数额超过5万元的，或者违法所得超过10000元的，就已经达到了非法经营罪的入罪的标准。所以啊，咱们还真得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啊。有的朋友啊，就是为了体现我的服务比较这个好嘛啊，所以呢，我在朋友圈就发布了卖这个烟花爆竹，并且呢还可以送货上门，像这样的发布都是违法的行为。而且呢，如果你一旦你的销售数额超过了5万元，或者是违法所得超过10000元啊，就已经达到了非法经营罪的入罪的标准啊，就已经是刑事犯罪了。所以呢，我们也赶紧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提个醒，您千万不要因为不懂法而犯法，那知法犯法就更不行了。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普法。那卖烟花爆竹需要办理什么证呢？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售卖烟花爆竹啊，必须办理的是烟花爆竹经营销售许可证，取得了相应的许可证之后才能够进行销售。与此同时，烟花爆竹的经营分为批发和零售，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布点还应当经过安全生产来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审批。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在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这个法律的责任。如果您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量比较大，将涉嫌的是非法经营罪。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第36条规定，没有经过许可生产的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没有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生产、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并没收呢非法生产和经营的物品以及违法所得。对没有经过许可证由道路来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的活动，并处1万以上5万以下的罚款，并且呢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以及呢违法所得。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呢给予治安管理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这个刑事的责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转发也要担责，很多人会帮朋友转发此类广告，一旦所销售的烟花爆竹出现问题，售卖方、转发方都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好，所以您也别不要帮朋友忙去帮朋友转发，或者有的人呢在自己的家族朋友圈同学的朋友圈这个转发销售烟花爆竹，说希望大家帮助转发，您千万别做这事儿，也千万别去帮这个忙，一旦这个出现问题，您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另外，烟花爆竹每一次绚烂绽放的背后都潜藏着火灾的风险，它的危险存在于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燃放多个相关的环节。所以呢，我们呢正风热线也提醒啊，新春临近，烟花爆竹购买和燃放也都会迎来高峰期，所以这份烟花爆竹的安全提示请您查收啊，请您查收。我们总结了一下今天给您分享的，首先啊，这个朋友圈不能随意的去发布各种烟花爆竹的广告，不能随意发布啊，是违法的。 还有呢，就是你也不能转发朋友的啊这种销售的广告，也是违法的。尤其是没有取得烟花爆竹的销售许可的情况下，然后非法去销售啊，这个呢是需要担责的，是需要受到法律的惩处的。所以呢，这个不是小事儿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通过广而告之啊，通过这个慎重的提醒和提示，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普法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谨记，千万不要踩法律的红线。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